炮清人心耗尽。OK， 智慧这种东西呢，最怕就是说元神，其实这个就是说元神呢，这是你的智慧的问题，人心是你心情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情绪会不会去导致他智慧被蒙蔽？那这时候人的心必须常常能够静下来，能够清静，能够静下来。这所以说，为什么从古代到现在，不管佛家、道家，他们的修行功夫都重在一个静字、静坐。所以有禅定静坐啦，或那些静功有各式各样，有站的静功，有卧的卧功，有坐的坐功，但是通通都属于静。为什么？静的意义在什么？我跟各位讲过，为什么要静？静坐的第一层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过啊，对，沉淀你的心情，把心情沉淀下来，你大脑开始就不会受到心情的，就是情绪的蒙蔽。那你一个人在想东西的时候，旁边就是说七嘴八舌啊，什么什么什么，人多口杂，乌龟多乱爬，七嘴八舌这样。这时候你那个什么，你的想法就会开始一直受到，就是说一些干扰。那这时候呢，你的元神同样就是会受到四神里头，你的色受想行识，然后你的六根那个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的在，就是说会你在人世间哦，就接受很多。非常简单哦，当你掌握这个的时候哦，各位没有发现，就是说应该不是各位，应该是矮子每天是不是发几十篇新闻给我？可是有很多我会跟你讲，这是假新闻，他是来干扰，他来干扰你的元神，或是干扰你的内心。所以有没有你的有时候很多新闻来，我说这边是假新闻。那这篇新闻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必须清静下来，你才知道为什么会发布这个新闻。就像那时候汇率战争之前，我有没有跟各位讲，为什么新闻统统控制住了？结果过了一个礼拜天，开始哇沸沸扬扬，统统在讲汇率汇损足。为什么？当你够清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那样呢？为什么谁控制的媒体，谁控制什么，谁控制什么？这时候你马上你就可以做判断，可是你如果说太认真去读他的文章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利多，什么都没，对不？啊，像现在利空非常多，对不对？好，各位现在有没有哇？汇率什么？你会觉得炒得非常厉害？你认为它是，百分之百真的吗？我跟你讲，它七分真三分假，它。汇率这种东西呢，我们之前讲汇损足就对出口最不利嘛，对不对？出口最不利，那我们出口最大都是什么？电子类嘛，对不对？是我们出口，台湾出口最大宗 ICT 行业嘛，就是电子电脑通讯嘛。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你政府，你人家拼命的就用这些来打压你，你政府为什么不管束一下？就当初就有很多新闻，其实政府是故意放他出来的。那你现在其实在我来看，就汇率它是七分真三分假，因为什么？大家都非常简单哦。我们的 ICT 行业的淡季是什么时候？淡季开始，你到五穷六绝，其实已经到很后面了。淡季开始是什么时候？Christmas 之后第四季，那他们所有人都在想，我要在第四季你们淡季开始的时候，我要吃你们的便宜货。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淡季开始了，这一个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他的财报都会下来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就是说第三季财报、第四季财报，通常在电子类都会输给第三季。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要加速吃货，因为我知道五穷六绝七十八败的时候，它才是会是最低点，那个时候最低大家都一样买低点啊。可是我如果先把大家的，就是先把这个低点挪到现在了，我来买进去，那等到大家发现没有那么坏嘛，这个时候呢后面就不会再有低点了。 我买的才会是最低点。所以事实上它最真实的原因是电子股它现在就是在第四季的时候应该要下压，可下压的速度不够它想买的，所以我就哎去买给它差差啊。你汇损是不是真的七分真？那三分假在哪里？你要去比嘛，你那个 LCD 跟谁在竞争？跟韩国嘛，对不对？第一轮跟谁竞争？跟韩国日本嘛。那你告诉我，你台币的升值跟韩币跟日币升值谁升得多？你要去比这个，对不对？你去跟非洲比汇率，非洲又不产 LCD 也不产电子，对不对？你跟他比汇率干什么呢？所以真正电子类的，你要比汇率，你要去比日韩。那比完之后呢？你觉得现在这样杀的有道理吗？对不对？那谁刻意在杀？谁刻意在操控新闻？你就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想，哎，本来第四季电子类股就是会开始下来了嘛，对不对？那它已经形成大势要下来的时候，我很细秒给您哈。啊，如果没有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大家现在慢慢让它下来，不会一下子，应该在四五月见底的时候呢，大家都去买啊，我被探险。我是作手，我是秃鹰，我是豺狼，我是老虎，我被探险。大家都买在低点，然后我要卖给谁，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办法，就是说，所有秃鹰、豺狼，就是他在创造高点。大家都知道的高点不是他可以卖的高点，他就先把你弄一点利多，让你们都不知道，其实那个才是高点。那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地方是他制造出来的，然后他能够进货，所以。股市是一个零和游戏，股票在散户手上，那个主力会不会去拉？我现在又来和您谈，他唯一就是当股票通通到我这些秃鹰主力集团手里的时候，你们散户没有的时候拉高，你们抢进来买，那我抢进来买，我在低点把你们吓得屁股尿流，低点卖出来的时候我把你吃光光。所以你看看那个这一次那个外资连买16、17天嘛，对不对？你看股市涨不涨？然后外资在买的时候，融资连续增加了3天哦。那时候为什么上个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一路这样走跌？礼拜五你说外资卖了60几亿嘛？那礼拜四、礼拜三呢？对不对？外资买，融资买，啊，你告诉我谁卖？就是控盘的那一只黑手跟秃鹰集团在卖。懂吗？他卖给你了，而卖出去了呢，他怎么捡回来？他要捡便宜货嘛，不是吗？对不对？他捡便宜，当然黑心嘛，给你哦，光几瓜捏造，就是他会去夸大渲染。那全世界什么样的谎话是最难拆穿的？七分真三分假的谎话，你无法拆穿，因为你查证出来有六七分以上的可信度啊，你就开始惊啊。可是后边给你唱三分假。你的探利去撒红给，所以在这情况下，就是说，在股市里，经常就是很多渲染的东西，我经常会把它踢掉。这啊，事实上呢，真正开始的时候，他又不跟你讲，所以那时候我说汇率战争开始了，汇损族一定会完蛋啦。那时候大家在那两天，最少有2天时间可以跑。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在讲，为什么新闻都不出现那个汇损这件事情？是不是那时候还有2天可以跑？那2天跑光光，现在大家在等着捡便宜货。那我们是很善良，我们是知道这个形势要捡便宜货，那些不善良的就是制造假消息，吓得让股价更便宜，就是这样。然后其实那观光股真的就是说，像前一阵子观光股这样乱杀，把那个精华 OK，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说精华你们可以等500以下？因为为什么？因为主力不把主力在500多要出货，那你想想，主力如果在550出货，他希望多少接回来？一定是在10%以上，哦，你50010%是50块，对不？我点咩要借助新闻，还要买新闻，还要借助气氛，他是不是要去操控媒体，去操控非常多东西？他不用成本嘛？一波探利贵，我跟你讲，主力经常哦，当主力有动作的时候，他们的动作都不是10-20%，有的甚至100%-200%在动的。所以你如果看穿他的时候，哦，你安内心，因为在那个时间，因为傻细胞高 K 高我爸贵， 他要再拉上去，他动力不足，动力不足一定要淡。我们散户跟主力其实最大的输赢点在哪里，知道吗？主力不吸干，吸干是散户的朋友，因为怎么样？时间会证明一切，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所有的主力呢，就是在混淆这个，让你们看不清楚什么时候是谷底，什么时候是啊？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时间才是散户的朋友。那这时候呢，当你把很多事情你久了，非常简单嘛。民国九十七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股市下跌，我跟大家讲非常简单一个道理，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你美国印了一兆多美金，物价就一定要涨上来，大家去买资产股，到现在会不会吃亏？会不会？因为你这一兆美元收回去没有？没有啊。那是不是就要通货膨胀呢？然后之后欧债之后，欧洲央行又印了一兆多美元，就两兆了。那现在呢？美国又每个月1000亿美元，准备花6000亿，就2兆6000亿美元。你知道加一加台币多少吗？70-80兆的钱在世界上跑来跑去的。那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等课后再讲好了。这个等一下，因为怎么样？我要跟你讲，美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你们知不知道 AIG 要倒的时候，美国政府拿多少钱借他？现在 AIG 要把股权买回去的时候，要花多少钱跟美国政府买？那个花旗银行当初要的时候，美国政府拿多少钱借他？现在花旗银行要买回股票要花多少钱？美国政府的我提钱叫人家吐，人家吐钱赚好了，乖乖回来给他买股票。所以那时候美国五大那个银行全部都去跟那个美国财政部借钱，那美国财政部呢，我借你100亿，你要多少给他偷回去？你没100亿，我200亿我要还你哦。所以最大的秃鹰是谁？最邪恶帝国是谁？就是他们呢。等一下，就是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AIG， 他当初跟美国借多少钱，现在他要拿回，他是拿股票去股权去压在那个美国财政部，那现在要拿回来要花多少钱？前几天说那个光那个花旗，他又拿回不知道其中的10%多少，美国就赚60亿，好像是拿回其中一小部分。美国那一算，当初买的跟现在那个价买回去就赚60亿，等他全部还完，刚才一救美国花旗，我们救500亿，同救3-4亿。啊，高盛马卡借，花旗马卡借，美林马卡借，环境 AIG 马卡借，你所听到的所有大银行、大公司，那个洛克菲勒马卡借，通用马卡借，全部都跟他借啊！现在活过来没有？全部活过来了，通用也活过来了，那个什么通通活过来了啊！通通要把他股票买回来啊！啊，美国最赚钱是谁？所以为什么美国要印钞票？然后死的是谁？死的就是这些。以邻为祸，这些周边国家你敢死啊？像探钱，美国探钱啊！啊，所以当你把这形势看懂的时候，股市完全在跟着这个在变化，就是说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就像那个时候，就是说，好，就像那个时候那个彭老虎天天从去年到现在打资产股打几次了？你们记不记得？去年11月打一次。然后12月打一次，4、5月打一次，光房地产他打了3次。那你认为他打完了吗？没有。然后呢，他每一次上去呢，因为怎么样，再拉不好拉，那他就卖了之后，我想买回来，我怎么买？我当然就很细密啊，哦，政策啦，什么什么下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一篇是有一个谁的。惨的惨的惨的，这一次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会惨，你们记得上面有一个啊，不老又怎么样了？惨的惨，不会惨，你买回来不会惨。行济公，我赶快再加码了，没劲。这东西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讲，从政府、从中央银行、从政府的那个就是说四大基金，然后四大基金委托的投信，通通在坑杀谁？你知道吗？坑杀我们散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在对抗的是谁？政府，然后政府委托的基金投信，然后谁？大股东，每一家公司的大股东都在坑杀。因为怎么样？我以后等一下有空我再跟你们讲。我就碰到这样来问我的上市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一光，他怎么样整他的员工，然后把股价从70杀到30几，再拉到100。 啊，他其实要从七十拉到一百，他不愿意。我七十拉到一百，其实我在探瓦锥啊，那么多人搭便车啊，他那个科技股都必须有那个员工分红嘛，所以我总要把员工的拉回来吧，那外面散户的顺便收回来吧，就这样，他就把股，他开始的做怎么作战，递延作战，就是说他把他的销货收入故意递延到明年，然后呢，什么呢？就是其实他已经卖出去，他把它做成没卖出去。那业绩就下降，业绩下降了，那大股东找一个、哦、假装卖个300张、500张，所有的经理什么，大家拼命卖了，经理一卖，那些工程师马上跟着卖，他全部收回来，他从70几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假账什么什么，然后杀到32，72杀到32，够狠吧？拉过120，你知不知道？你去看那个易光的线图，从民国他94年找我的时候，70几。阿个抬价剩30几，阿给我120几，就是这样。大股东也在坑，那你告诉我，连他的员工工程师都被坑了，散户会不会被坑？散户被坑得更惨。啊，所以说，同样就是说，没那个万流归宗。当你掌握了你很多东西，你清静下来，就是你今天为什么要投资？我投资台湾的价值。那我一直跟你讲，我们台湾的价值被重估，因为从、什么什么灰弹危机什么什么两岸什么学习，中共对台湾的一开始叫做武力学习台湾，然后再叫武力统一台湾，然后现在叫做和平，然后现在到两岸交流，这东西的变化，台湾在国际间的价值是被以前是你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你去当时叫共产党跑来不知道，所以台湾价值是被压低的。后来两岸正交流的时候，台湾很多被压抑的价值会慢慢恢复的，恢复完原来价值没有，因为非常简单，你拿现在台湾的所有的资产价值，包括房地产，跟20年前的香港、新加坡、韩国比，我们落后人家我们最少要再涨2倍到3倍才能够追到最低最下限。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才跟你买资产，你不能勉强，因为呢，台湾的危机被解除了，危机被解除，他们已经超涨我们3倍5倍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五倍，我们用最低的3倍，那从那个98年的时候，你把它乘以3，你就不勉强，所以那时候我想指数一定会涨到19000以上的，然后那个时候大概6000点，你把它乘以3，然后那个房地产那个什么那个房地产股，所以在去年的时候，那个新屋啊，各位要买30几容不容易？都买了30几，现在多少？60几？你以为它涨完了吗？我跟你讲，没有到70、80上不完的。然后那时候我说，易龙你把没给单50块，你看这，他从20块丢到50块，他花了很大的力气，他一定要先获利实现一下。啊，怎么样获利实现？当然就自己先卖啊，卖完之后买不回来怎么办？我今天50几呢，大家都知道汽车股会好啊，那是不是会买不回来？那你就等着啦，等着他会放利空给你。由谁放利空？公司自己放。因为什么？我大股东把股票已经卖光了啊，他怎么买回来呢？他就等利空啊。那像那个今年1月的时候，为什么会跌？不就是国安基金跟那个4大基金拼命卖吗？那时候你知不知道外资买了1800多亿，然后莫名其妙就跌1000多点，啊，那谁就是从彭老五开始一路带着杀杀杀，啊，等他卖完你也别惊啊。所以台湾的股市基本上就是说，下来的时候就是各位的好机会，上去的时候就把它卖。那各位千万不要怕说买不到货，因为所有的主力他在高点都要出货才获利实现，获利实现完了，你认为他会乖乖？我55块卖，我去买51块、52块，他是善良正直的人，他会这样。可是你告诉我哪个主力是善良的？我一定没给他抬个46块、47块、45块嘛。所以在这情况下说，高了你就把它卖啊。但是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你一个基本持股，比如说哦，新屋啊、华固这一些，你基本持股死都不要卖哦。我比如说我有10张，我有3张，我永远捏着，我都不爱卖。啊，里头5张7张，高买低卖，高买低卖。啊，万一高买买不回来算了，我还有3张，这3张我先问你30块、40块、50块啊，对不？这个我只要凹上去，我永远赚的。所以我说，你一个基本持股不要去卖，好的股票你千万不要卖，有可能卖的买不回来。那至于高速递进，你没惊，因为主力必须出货， 他不可能说哇，你有半年我都没赚钱，所以他可能拉三个月、半年，他要获利的时候，他跑你也跟他跑，那你不要怕买不回来，因为利空会出现，假利空会出现，谁？大股东自己来，大股东不来谁来？政府来，政府不来谁来？彭老虎来，所以你一定有机会买到低点的。所以股票市场是忍，要能忍耐啊，免哦。不要被他引诱，他会拼命跟你放利多新闻，拼命放利多哦，记得疼啊，这定义安怎啊，大家进来吃，哇，那些一定带动的，就利多太多太多，哎，那么动。那我们在买股票，一定是心静下来。我为什么要买股票？我记得在文章上，你们要记得，你们为什么要买股票？因为我在投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哦，现在两岸 MIT 封台湾，所以你台湾的品牌一定好。我就买住这个啊，如果一下冲太高你就把它卖了，因为它一定会回来的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一样，你不要看就是说哦，我常常在讲活金道金不是拿来跟你唱高调的，它是拿来让你清净的。当你人神你很清净的时候，谁来饶你呢？谁来饶你？假利假新闻假利都很喜欢弄一堆，你就总你去买了嘛，对不？谁来饶你？那啊，你为什么会被套住，或是会被就是说什么追高杀低？因为啊，假利空一堆嘛，对不？啊，你就抬出去了嘛，啊，抬出去之后就会买到低，就卖到低点嘛。我记得矮子还聪明，一记现在东洋卖了之后发觉不对，立即买回来，那马上又涨了两三天了。哎，这两天跌，他也没跌嘛。那一天在杀中小型，然后他跑来跟我讲说：“啊，你中小型股你也不是电子股，人家在电子股开枪啊，你医药股你刚刚卧倒冲下，对不对？”那有一阵子不是连续在杀中小型电子股吗？中小型电子股是真的要卧倒，对，你又不是电子股，人家对电子股开枪啊，你医药股跟人家卧倒，我没卧倒，我要给你。那、啊、这东西就是说，当你的智慧够，人神就是在古的时候，你的智慧必须要非常清的，非常不受干扰，你的智慧才会呈现。你的心情要非常静的。那你为什么不会静？因为很性命假利多好利啊，既然疼啊，就定也就安诺就安诺啊，你的欲念就起来了啊。在股市里头呢，为什么会被骗？因为你的贪念嘛。哦，这个一定贪就做阿的总理一样嘛。啊，这个意念一牵动的时候，你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你的神就不清，神不清的时候，假利多就把你骗走了。所以在这情况下，就是说，短期间的那些幻象，我到那边差评。你最长趋势的，除非两岸哦，就是说闹很大的冲突。如果没有很大冲突的时候呢，就是说两岸资产股，就是说两岸的资产重复的部分，它是长期还要涨，要涨到101年，那现在才99年，还有两年好涨。那好，上个礼拜沙盘，你们认为是什么？是汇率吗？上个礼拜有没有？最后那个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盘慢慢突然杀下来，有没有？你们认为真的是汇率吗？不是。是陈水扁判无罪，然后马上国民党这边看代志安尼袂收山呀，马上最高法院通常是不直接判的，他是法律层，他很少直接下判决的。这一次不知道是哪一条，他直接就下判决把他定验。如果不能够再让你回高院再招来招去，因为在有人在不爽了，你知道在杀的是谁吗？中共的入资到货。因为怎么样，陈水扁这样都没事，我来逃出你台湾当时给我的没收起，对不对？你陈水扁都没事啊，你绿营是不是有可能在执政？绿营在执政，我的入资会不会被你没收？陈水扁你是不是还欢？在大陆人来看，你还欢你给他没收呗？我们不知啊。所以我跟你讲，上个礼拜其实陈水扁那新闻出来啊，嗨啊，很多现在的外资是入资，是假外资。很简单嘛，我去买摩根大通基金，比如摩根大通男人投信，我基金我丢进去20亿美金，我指定你去买台湾的股票嘛，所以他进来是以什么？以美国的摩根大通基金的进来啊。 可是他背后的老板是谁？是陆资啊，而且他指定你买什么股啊？今天你是基金，你又那个金额够大，他可以，比如说石油基金呐、啊、农金基金呐、啊、农油基金什么什么什么，他可以要求个，我希望你建立一支哦台湾的什么房地产基金或什么，然后我要投入20亿美金。那投进马上，因为我要给你探秋秀，我要探戏啊！你马上设一个什么哦，大中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房地产基金，大中华什么什么农产基金，大中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绿什么绿色什么什么节能基金什么，然后这样他就进来台湾。你以为他是外资美资？对不起，他事实上是陆资。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就是说后来那个什么那个最高法院赶快判下来，其实危机解除。所以在下个礼拜呢，摩台结算会震荡一下，到十月底之前，这个股市它是不会太凶的。可是我因为它玩得太巧的情况下，玩得太那个呢，这个农历十一月是有的跌，就是大家到时候要注意啊。当大家如果都很清楚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说跌是好事啊，因为你有便宜货买嘛。所以这里就是说。所有的佛经道经呢，他在讲的这些观念、这些思维逻辑，你若应用进去呢，你就能清静下来。清静下来，第一个，你能够沉淀情绪，你不会被骗，那你不会，你的智慧不会被蒙蔽。这时候，当一个人智慧蒙蔽跟不智慧被蒙蔽，做事的结果会一样吗？一定大不同。那你智慧越高，智慧就是说越丰富的时候，这时候你做事的效果一定越好。所以这东西就很简单的逻辑啊。这里说比较这其实是心情啊，七情六欲的。那这七情六欲就它一个就是你的心情，一个就是你的大脑，然后呢常能遣其意而心自静。当你的贪念下来的时候，没有贪念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更冷静的去看事情，对不对？那一个反正这个其实这一句很简单，这一句不用解释嘛。你欲望降低了，你心就会比较平静嘛，对不对？然后呢，能够欲望降低的时候，心静了之后就能沉，因为它沉淀了嘛。沉淀的话呢，神自清。所以刚才在讲的就是说，你的心情会影响到你的智慧。他这里其实在讲的，你心你能够排除那个太不当的欲望，人活着就一定有一些基本的欲望。那太超过的欲望，你要把它遣。那如果能够完全到无欲无思的时候，你已经到了正道的境界。那如果不是正道，你就是把不当的欲望把它排除掉，你心会静下来，静下来，你心就澄清，心澄清了呢，就不会来干扰你的智慧。所以这个话非常简单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心情、情绪会影响到你的智慧。啊，但是呢，从这里你看呢、哦，古人根本就不知道心跟脑是两码子事。可是他在讲，就是他们不知道心脑不同作用的时候，他们能够讲出这样，就是他们的悟性真的很好。然后这时候呢，六欲就是这是一个形容词啊，六欲、八欲、十六欲、六百欲不生的话，这时候呢，三毒消灭。他这里三毒，在道教的三毒呢，不一定等同佛教的贪嗔痴。那这里呢？就是说毒害你的东西，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毒害你的不智慧的负面的行为，它就会消灭了。当你欲望都不生的时候，多种欲望不生的时候，你是心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你什么毒你都可以就是一直消除跟减少，那最甚至到完全没有，那能够完全没有消灭，你也到了正道的神活境界了。就是说其实对于毒齁，各位上课有没有跟各位讲过毒跟药的分别？是药三分毒啦，啊，是毒三分药啦。就像吗啡是毒品，对不对？可是它也是药。那所有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分寸拿捏的问题。你适当分寸拿捏，这样子讲好了。再讲佛教的贪嗔痴，我有跟各位问过各位，啊，贪嗔痴是三毒，那你告诉我佛祖也好啦，那个什么观世音菩萨啊，贪不贪？他也是贪，他贪什么？贪众生和平，贪众生大家去修行，然后贪众生往 就是正面的发展。所以呢，慈禧为什么叫大爱，不是小爱？他贪不贪？他也是贪，他贪求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众生能够往正面的发展。所以就读心这一个，比如贪字，你不要太去把它污名化，就是说你这个贪要贪就要在佛经里头叫活贪，活贪与众生之贪不同，众生之贪是为了你自己，活贪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大家都好的情况下，他会贪求哦，尽量往哪边去发展，然后嗔，就是说嗔是愤怒，佛教最慈悲，对不对？所有的宗教里头最讲慈悲是什么？佛教嘛。可是你们去看那些什么哦，四大天王风调雨顺，四大天王长得各个非常的什么真面獠牙，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慈国天王、多闻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四大天王，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拿那个什么真的拿剑的、缠蛇的什么都是，然后再来那个什么一些金刚明王，什么什么火头金刚、火头金刚，然后什么什么不动金刚，你们看过那个佛像没有？然后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慈爱众生，包括连畜生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去度化畜生道的时候，他有一项叫做马头观音。马头观音你们知道他长得多可怕吗？因为他要去面对畜生，那这些畜生呢，生性就是比较刚猛，比较就是说不信，就是说不柔和，那他要去威责他们，他要跟他讲道，要先让你们惊。所以我点一下看有没有马头观音的图片。观音的马头观音为畜生教主，畜生道的教主，他是专门去度化畜生道的。点家嘛齁。
对，长这样了，这就是马头观音的那个唐卡
啊，这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所以说呢，他会不会现这个叫什么？在佛教叫做愤怒尊。我们在看的一般的叫做吉祥尊或宁静尊，然后呢，另外这个叫愤怒尊，愤怒尊是对于就三恶道的，就是说他以威压的方式，就家里人盖好啊，我无一定要听，啊，我一定要用较怕的先给恁啊，哦，对了，就是说让他先镇住他们，然后再慢慢跟你讲道理，所以在很多像那个。就是说有很多金刚明王或者是很多很多呢，他出现的他是什么叫做愤怒尊，我们看的时候怎么长得这样，那个叫愤怒尊。然后宁静尊或吉祥尊是平常看那一种吉祥模样的，这很多了，这都是愤怒尊的模样。这每一幅都是很凶，然后我再打一个名称叫什么？应该是用那个，这些都是愤怒尊的、啊。然后打应该是打打网页，不是应该打不是马头 观音愤怒尊，
应该打愤怒尊、啊。 哦，点这个就可以了。他任何就有很多冥王、金刚、菩萨什么都有愤怒尊，又是这个人。刚刚在讲般若也是这个人，这个人是干嘛的？哦，维基百科创办人，那么爱秀。
有没有？然后有时候吉祥尊、吉性尊、宁静尊翻译出来不一样，反正就是说它有一体两面。啊，那这解释很少。所以，就佛教最慈悲，可是呢，佛有没有怒？也有怒。他的怒是他用智慧去怒，比如说他要去折服三恶道的哦，地狱道、恶鬼道、无间道，这时候他不会用宁静尊出现的吉祥尊，或刚刚讲的吉静尊哈、哦，他会以愤怒尊出现的。可是人家他的动机跟目的跟作用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就是说无取一相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去看他的相貌，你要知道他最终他的因果根源是什么。那这里呢，就是说那。贪嗔痴，就是说贪嗔痴慢疑任何毒性，就是说其实呢，当你的最起先的那一个动机，就是说那一个蝴蝶效应最开始的动机是正面的时候，其实贪嗔痴慢疑五毒会转成五药，那转世成智，就是说把你的原来执着负面的意识转化成智慧，转化成慈悲，转化成功德。所以即使是贪嗔痴慢疑，在一般佛教净土来讲，他们非常怕毒，什么毒都怕。可是在禅宗密宗一些比较更大乘更上乘的佛教，他不怕毒，他认为是药三分毒，是毒三分药，只是你用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包括生活都有愤怒尊，然后包括什么，所以说在那个什么比如说贪，佛贪跟众生贪不一样，然后佛的愤怒跟众生愤怒是不一样，完全相反的，因为他是一基于慈悲智慧而愤怒的。所以在这情况下，就是说三毒呢，对于三毒的观念就是说就是说要做一个区别了。那你三毒消灭转化成三药也 OK， 那如果依其他净土，他们是三毒消灭是什么都不要了，我连药都不要了。然后所有不能者，其心未成，意未浅，这个就很简单，都是在跟那个啊。如果能浅哦，内观其心哦，就是说他的心已经沉静下来了。那沉静下来，心无其心是他不执着了，他已经没有任何一颗执着的心在里面了，懒着执着的任何懒着执着的心在里面了。然后呢，外观其形哦，心无其形。好，因为我们在讲心的时候，其实外观其形，其形无形哦。考一下大家，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等一下考一下大家这一句话什么意思。然后眼观其物，物无其物。这东西哈、哦，用现在科学来讲很简单懂，可是，在那个古代哦，神佛能讲出来哦，他们能懂，就真的有点。那个悟性真的